那么要力两个字是通体，名为通别一对，之分是如此。沙弥律仪则就是本书的内容，为沙弥所受持的十条戒律和24章威仪。这四个字是本书特别专用的标题，所以叫做别题。此别题中，沙弥是能学之人，律仪呢是所学之法。那么要有人能学，要有所学之法，那么能所就合称，所以叫做沙弥律仪。那么能学之人沙弥呢有三品。第一个呢，从7岁到13岁叫做驱污沙弥，驱就是赶走啊，那么污就是乌鸦。那么这个乌鸦一次来就来很多，大部分是群居在附近的村庄森林当中。那么它因为是以谷物啊、果实啊、昆虫为食，那么我们人类把这个乌鸦列为害虫，有害的鸟类啊，所以啊，见到乌鸦就会杀。那我们佛门不可以杀，只能赶走，是驱污沙弥。那么因为古时候啊，没有砍索的机械，就是干使这个东西啊干燥的，要晒也要用晒的啊。现在我们有这个砍索机啊，一放进去就很快就干了，就不需要再晒太阳了啊，然后就可以储存起来。那么以前科学不发达，这个谷物啊它硬是要用太阳晒，那没有太阳又没有办法，所以晒在那边呢，那么乌鸦就会来，就会吃东西，吃这个谷啊、米啊，或者是果实啊等等。说这种沙弥的年龄很小，不堪服别的植物啊，堪就是可以啊，而且不可以服别的植物啊。堪就是这个能力所及，这个堪啊，没有能力服别的植物，只能为僧团看守米谷、果物、食品等等，说驱逐切食之乌鸟，列尽片劳而种善根，所以号驱污沙弥。那么6岁以下年纪太小，不能修道，不许度啊，年纪太小了。如果说我们6岁以下也出家哦，那麻烦大了。我们现在也没有谷物啊，又没有谷物让他做，对不对？也让他看，那看他看什么呢？师傅我要出家，来就买个电动玩具。不哭不哭，来。师傅买那个电动玩具给你打，不然你用什么给他？那也不需要看照顾什么，对不对？你是叫他照顾门呢、啊？照顾门，那是他沙弥来，我东西给你吃呢，他就跑出去玩了，东西被人家扛光了，那谁来拿？拖拿？师傅我不晓得，他拿糖果给我吃，我就跟他走了。所以啊，我们这个讲堂啊，要出家。原则上是20岁以上啊，就是最好是能够当兵回来啊。二是从14岁到19岁叫做应法沙弥。那么这种沙弥刚好跟沙弥的行法相应，是注意听，行法相应就是我们所要的沙弥正是这一种，叫做沙弥呀、啊。 要十四到十九称沙弥是最相应的，因为二十岁以上就可以受比丘戒嘛。那么十四到十九呢，能事事扶老啊，能够侍奉自己的师父啊，然后啊服务啊劳动啊。二，能诵经坐禅，故名应法沙弥。第三呢，是从二十岁到七十岁叫做明智沙弥，他超过年龄了，超过年龄了。所以这种沙弥呢，本应受比丘戒，但是因为出家年晚，有的人没有那种因缘嘛，年纪也比较晚了一点，或者是有其他特殊的因缘，为人顿受具足戒，以戒比丘之年，戒就是道，已经到了比丘的年纪了，乃至至就是停留，那么还仍至，仍就是一直还是停留在沙弥这个名字这个位置，所以叫做名字沙弥。那么七十以上现衰老相者，那么不得度令出家，年纪大了出家就很不好。第一个，身体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很固执；第三个，在社会的习气重，不单纯。他管人管习惯了，他管他儿子管习惯了，他管他的孙子管习惯了。人家叫他七十岁来出家，来到这里出家，连住持他都要管。那为什么论年龄他最大对不对？论戒的他又最小，所以他又不听你的，他又不听你的，那这个剃度七十岁啊，这个很麻烦的啊。所以说七十以上啊，那现这个衰老相啊，不得度令出家。那么因为有一些这个寺庙里面的那七十岁以上年纪大了，那意见老是不同，意见老是不同。当然不是每一个七十岁以上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呢，那一些住持啊，我们谈一谈，谈一谈。他说：“哎呀，这个出家还是不能太晚，出家太晚的话，这很麻烦。”底下说，须知沙弥虽分三品，是趣无沙弥、应法沙弥、名字沙弥，虽分三品，同是受持沙弥十戒法，那么所以统称法同沙弥法同沙弥，以上三种统统叫做法同沙弥。那底下就不太一样了，另外一种就不一样了。他剃头他不受戒的，说若是剃发染衣未受沙弥戒的，就叫做形同沙弥。形就是外表这个外表看起来也是像沙弥但是他没有受沙弥戒外表看起来像沙弥，可是他没有受沙弥戒就是你不叫他沙弥，你要叫他什么？他又剃个光头，然后又穿个出家衣服，你不叫他沙弥，你叫他什么？那没有办法叫了虽然他不受戒，他还是要叫沙弥只是没有受戒而已对不对？所以说要念这个的形象同这个沙弥外表相同这个沙弥。也就是说，这种人未受沙弥戒，不能算作沙弥之数。只是形象同沙弥一样罢了。 那么至于所学之法律仪，则有十条戒律。我们沙弥律仪这个律字啊，就是要学十条戒律，24章威仪，详如各该律仪本文要列者啊，顾名思义就是简要简略嘛，你需要什么我把它揭露出来，那么我简略的把它说明啊，看要的简略的。凡是将一部文字冗长，冗长就是多余而不适用的，叫做冗长。凡是将一部文字多余而不适用的，是一繁杂的书，怎么样把它扬弃，无关宏旨啊，抛去这些不必要多余的无关的啊，这个宏旨，宏旨就是内容啊，抛弃无关的内容，那么揭露切合需要的，揭露切合需要的啊的释义，然后用简略的文字，用简略的文字编辑，这个编辑啊跟集合的集是一样的，这个编辑就是收集各类文章和材料编成书籍，叫做编辑啊，收集各类文章和材料编成书籍叫做编辑，成书就叫做要略。那么要略两个字呢，可通用在其他的书体，比如说国史概要啊，所以叫做通体啊，国史要略，所以这个要略通在其他本书也可以。那么这本书是云区大师啊，于沙弥世界经，这是讲到他的出处了啊。啊，说这本书是怎么来的呢？哦，就收集了沙弥的世界经、沙弥威仪经、沙弥成范啊、行护律仪以及古清规等书中，将沙弥应该受持的戒律和威仪三凡取要，三就是除掉、除去、取要，然后列为解释、编辑成书，这实为禁受具戒的初阶。具戒呢，就是比丘、比丘尼戒啊。具戒就是具足戒啊，进一步要受这个具足戒的初阶，阶就是楼梯嘛，一层一层的要往上爬了，要圆成佛道的根本，初学沙弥应当熟读切记啊，依教奉行，特为表解如次啊。那么经题分别题跟通题，别题是沙弥律仪啊，通题是要跟略。那么沙弥呢，是屈乌沙弥年龄从7岁到13岁，应法沙弥从14岁到19岁，明智沙弥呢从20岁到70岁，这是人。那么律仪呢，十条戒律，从不杀生一直到不捉持，不捉持就是不拿了、不取了金银。以前呢，以前的人啊没有钱，以前的人不是以物易物啊，那么就是用金银啊啊来当作钱，不是像我们现在所用的纸币那么方便， 啊，那么方便，没有，我们现在没有，没有这么啰嗦，我们现在的人轻松多了，哎，你带一个信用卡可以走遍全世界，你用这个信用卡你可以走遍全世界，哎，你不需要带那么多钱，你去国外的话带一个信用卡就什么东东有啊。所以啊，简单讲就是从不杀生的第一条戒律一直到啊不拿钱的第十条戒律，这十条戒律。二十四威仪呢，从敬大沙门，大沙门就是大比丘啦，一直到三一一波的名相，一直到一波的名相，这个都要认识啊，因为我们是出家众啊。那么这个是法，一个是戒律，一个是威仪。出家人所要守的就是这两方面的，一个是戒律，一个是威仪。那么通敌呢，要就是切要，三烦取要，删除那些烦的，这多的取要，取需要的东西。略就是简略，就是约略来解释它。如果全部要把它搬上来这里的话，那一本就粗粗厚厚的，那我们看起来也觉得很烦啊，无关痛痒，又写得很多冗长，那么我们就删繁取要。那么所以说老和尚啊，把它编列这个表啊，使我们一目了然，更清楚。作者简介：菩萨界弟子云七世，沙门朱洪吉。那么这个朱的本意啊，是纯红色的衣服，叫做朱啊，朱洪吉，纯红色的衣裳叫做朱。本书作者朱洪大师，那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字福慧，号莲池，大部分的人都叫莲池大师，因为他有著作嘛，他有著作嘛，哎，所以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这个莲池大师这个人的名字。那么朱洪就比较少用了，如果研究个戒律学的人啊，都知道啊，这个朱洪大师。俗姓呢，姓沈啊，是杭州仁和县人，杭州在浙江省啊，浙江杭州，是杭州仁和县人，生于明嘉靖十三年，嘉靖是明世宗的年号，明朝世宗，世就是世间的世啊，明世宗的年号，十三年是公元1534年，那么距离今天就400多年。十七岁补义祥，这个义祥是科举时代的献血啊，科举时代的献血，也就是在某一个区域里面啊，哎，算是不错的，很有学问的人，很有学问的人。科举时代就是凡事都是经过考试啊，考试出来的啊。那科举时代的献血啊，所以义祥，这个念义祥啊，补义祥，也就是说他考试考上了。学问渊博，取功名如是戒，戒是小草，就是说微小的事物，表示并不是看得很取呀， 看不起呀， 对这个功名呢，就像捡到小草一样的，那么就是表示不在意这个功名呢。所以说取功名如是戒啊，有了功名利禄啊， 就像捡到了小草一样的不在意，就是那么平淡啊，也没有什么很特殊。为什么呢？因自在出世啊，因为自在出世，故无心科第，科第就是做官呢、啊，哎，所以无心去做官呢、啊，哎，科举时代取士的条格叫做科第啊，哎，也不想要当官，年31岁。父母先后弃世，弃世就是啊死亡呢，父母先后弃世，在嘉靖乙丑年的除夕夜啊，除夕夜一般都是过年呢、啊、最热闹的时候啦、啊、除夕嘛，见这个一盏，盏就是浅小的杯子啊，盏就是浅小的杯子，见一尊玉座的浅小的杯子呢破了，所以这么可爱的这么贵重的一个小小的杯子啊，那也会破，可见呢怎么样，感世事无常，哎，这个世事啊都是无常的，所以出家为僧，因此出家啊，做出家人啊，那么我想大家都是有感世事无常，包括师父在内也是有感啊，这个世事无常。我那时候要出家也常常想，那我死的时候有像世间的这样恐惧，那要走去哪里呢？那我死的时候这个灵魂一出来，那往哪里跑呢？都找不到一个答案。哎，后来研究过佛法，哎，看到这很多的念佛感应记，哇，这才好嘛，对不对？我在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来放大光明，异香满室，这多棒的一件事情，何必要到死亡的时候要死不活的，要恐惧，然后又百病？哎，不不，那当然要死得痛快一点嘛，对不对？那么再来，看到很多的人，哎，又做了很多的事业，可是结婚以后。一直照顾他的老婆他的儿子，那么我不想做这种工作，以及牺牲我自己来照顾我的老婆我的儿子，那为什么不牺牲我自己来照顾更多更多的出家人还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为什么只顾一个人的这个享受，一个人的事业呢？就算让你做最做大的最大的那大企业家，那你又能如何？看看不行，那还是要出家。哎，所以师父没有出过社会一天，那就一直读书，一直读书，一直读书，读书就出家了，是不是啊？有的人还出过社会啊，工作教过书，我没有，我念，哎，就剃度了，啊，我一今生今世没有过老板，没有过老板，只有在大学攻读，我们的老板就是大学的校长，我们老板就是大学的校长。所以啊，可能我的生命啊比较单纯一点，也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感情上的牵挂，也没有什么，就直接就出家。所以呢，当然也是感世事无常了。啊，还好我也出家。我看到我那些同学们呢，为了三餐呢，为了事业，为了老婆儿子，哎呀，弄得这个啊，人未老就先衰了。我看到他们来我就很安慰啊，嘎仔我出街啊，怎么会差那么多啊？慧老师你看看我像什么？我说像我爸爸一样啊，我们同年龄层的竟然会那个貌相会差那么多，苦嘛，每天的操心嘛，每天操心。所以啊，我们是很恭喜大家啊，诸位啊，啊法师啊，以及沙弥啊，或者比丘尼啊啊，这是或者是沙弥尼呀，或者是准备出家的，那么师父很恭喜你们，啊，这一条路一定要走的，非走不行的，你迟早要走的。有的人呢说，师父啊，我要出家好还是在家好？我说你有没有老婆？他说没有，那出家好。 哎，出家好。那什么时候出家？哎，越快越好。哎，要是那万一后悔了，万一会后悔，就是唯一会后悔的是，你慢出家就越后悔，越早出家就越不会后悔。哦，那还是要剃度，那当然要剃度了，不然你走哪一条路呢？世事本无常嘛，对不对？啊，底下啊，出家为圣，再来啊，常遍历各地啊，常遍历各地，怎么样？参访善知识啊，参访这个善知识。悟道后，那么就所谓的开悟了。悟道后归武林，武林在杭州，武林在杭州，居云栖山。云栖山位于杭州武云山之西，武云一二三四五的五，云就是天上的云，位在杭州武云山之西边，啊，精修净业，就是精进念佛。你想想看，人家那个大彻大悟的人，那还是念阿弥陀佛呢？你想想看呢，对不对？拼命的念佛呢，那何况我们这些凡夫呢？你不念佛，你修什么行？修哪一门的啦？说外无重，重就是高的意思，重门就是我们外面也没有很高的大门。啊，再来第四页，中无伟殿，伟就是盛大、壮美、高大的天堂。伟殿呢，就是没有大殿呢，没有很大的大殿呢，没有伟殿呢。我们说大雄宝殿嘛，只有什么呢？只有禅堂安身呢，只有禅堂安身呢。法堂奉经像，禅堂就打坐的地方，法堂就是上课讲经的地方啊。这法堂奉经像嘛，有一次有禅堂，有法堂，有斋堂，有念佛堂，对不对？这个很多堂啊，禅堂、法堂、念佛堂、斋堂啊，很多是吧？哎，与其避风雨而已，那只是啊，取避风而已。自此法道大正啊，那只归心，那只就是出家人啊，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自称的叫做啊，那只归心。这一句话很重要的。同学们，你们能不能体会这句话？说自此法道大正呢，纳子归心，这个它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含义就是德性是最重要的，不是靠广告，德性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怕没有众生可以度，我们不怕没有名利可以得，我们也不怕三餐没饭吃，怕的是自己的道力不够，德性不够。说德不孤必有邻，由此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自此法道大正呢，纳子归心。因此同学们，修身养性，修养自己，一直把内心里面的慈悲喜舍开采出来，是我们今天做沙弥的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我们出家人最重要的工作。这个看戒律要会看，要会相应。你今天你不要动不动一直在搞宣传。有一个比丘啊，刚出家刚受戒啊，受戒，然后啊，他每天都很忙，报章啊、杂志啊，他一直拼命的忙。啊，我问他说：“法师啊，你出家多久啊？”他说出家一年。我说那受戒呢？刚刚受戒，戒疤啊还没有干呢、啊、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忙呢？啊，说我要先打知名度啊，我要先打知名度啊。那我就不敢说什么了，因为这样谈起来就不相应啊。 我们这个知名度是来自于德性、智慧、愿力，一种很自然的出名，德高望重的出名，对不对？我们刚出家，我们就拼命的打知名度，那这个完全修行刚好是颠倒。那你把知名度搞得那么大，那么出名，那你以后怎么修行呢？所以他现在每天都在忙，每天都在忙，拼命的做随路大法会，拼命的做梁皇，拼命的买地，拼命的买这个讲堂，拼命的买这个公寓。他现到底现在财产自己多少，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这总共加起来出家也不到两三年的时间。他师父很气很气，师父很气，就是叫他不要这样子，但还是一样的啦。所以我并不希望大家这样子，我们学佛要懂得阶梯基础性的东西。等到你把知名度打得很大了，你土地买了很多了，讲堂也买了很好几间了，怎么样，你想要度众生，哎，没有那个体力，没有那个智慧了，你只能讲讲什么，讲讲一般粗浅的经典了，你像地藏经啊，讲讲药师经啊，我叫你讲楞严经完蛋了，叫你讲法华经，讲那个十如是百界千如，一念三千百界千如，完蛋了，这不晓得在写什么东西，叫你讲唯识节，讲楞严经，你完全看不懂。所以我们的内心里面一定要先以德性为主，你不需要去攀岩，龙天它自然它就会护法的，你全盘放下，不要东奔西跑，忙忙碌碌的，到死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底下呀，是住处建成丛林，即今之云栖寺，就是今天的云栖寺。说大师生平精严戒律，你要做一代的大师啊，你不精严戒律是不行的。垂髫自洗衣服，到了牢了他还自己洗衣服，自抄杂物啊，不劳侍者，终身穿着粗布衣服，不用丝绸绒呢，绒呢就是羊毛、棉纱等细毛的织物，就是绒呢，也就是他不用动物的东西。啊，这个跟楞严经讲的也是一样，楞严经啊，也叫我们最好不要用动物的东西。用动物的东西，我们的结了一个恶缘啊。绒呢，是一顶麻布帐子，用了50年呢。啊，他多么的惜福，其余可知也。说大师云游各地啊，见身切多不明戒律，乃发心弘扬戒法，行菩萨道，上求下化，生平著作甚活，活就是很多了，很多了，众所周知者，有沙弥律仪要略，具戒辩门，梵王经书发音等等，一个是沙弥戒、具戒辩门，一个是比丘戒，一个是菩萨戒啊。尤其以此沙弥律仪要略一书，清出这个建业老人中兴律宗，那是一代律师了，传戒31年，传戒31年，凡受戒者必令深思熟读，使其威仪扬序啊。要受戒的人一定要好好的看这个 啊《沙弥利益的要略》这本书，怎么样让受戒的人深思熟读，使其威仪扬序。扬序呢，这个扬序它的本意是古代学校的名称，那就是以前的学校，那么周以后叫做扬，那么殷代叫做序。简单讲，这个扬序就是有所教育，就是使其威仪有所教育。学校它就是要教育人才的嘛，啊，你不能解释说使其威仪学校，那这个不通的，那这样讲是讲不通的，就是使其威仪有所教育，有所教育就是有所啊，那么这个教导有所引导，是知所施行，施行就是运作，我们一切沙弥所应该做的身口意威仪戒律所应该做的，这个叫做施行啊，你的立场是什么，那么你沙弥你应该做什么工作，叫做运作力施行。乃以登坛受具啊，乃是登坛受具足戒，才予就是给予，才给予登坛受具足戒。哦，一定要先研究戒律，他才跟你啊受具足戒，要不然出家受具足戒还迷迷糊糊的，沙弥你都搞不懂受什么比丘戒呢？而后各地传戒，皆不越老人方归，啊，就建业老人方归。至今红船不剃，剃就是废，不废除，还是不废除。剃也可以解释作灭，啊，不废，不灭掉。不废除，不废，然后不灭掉，还是继续，叫做红传不剃。是以此书盛行于世啊，由于大师参就念佛得力啊，所以修归净度啊，所著的《阿弥陀经》书抄啊，这个抄啊，就是选录汇集而成的书籍。哎，选择然后结录起来成的书籍，书抄。那么净土行人就是修净土法门的人，奉为归念。归念是古时候测日影定时间的器具啊，这个影子到哪里就是表示几点，这个影子到哪里就是表示几点，哎，是这样子。那么那龟裂我们都晓得这个是三角形的，是三角形的啊，是三角形的。那么现在人来讲，龟裂比一种标准，比一种模范啊，是净土修行人奉为一种标准，一种模范，一种依据啊。龟裂也可以解释作依据啊。其往生前半个月啊，要往生以前前半个月骗向生俗大众告辞道，这里我不住了，半个月后将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说啊，他的修行就达到目的了。同学们，我们能不能放荡呢？要不要好好的念佛呢？持戒念佛呢？对不对？哎，要像这个大师这么伟大就不得了，临命中，这当然临命中自知时至，当然就是上品上身了，啊，这个没有什么话讲的了，啊，当然就是上品上身了，啊。一直到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七月四日上午，这个午时，正午日正当中，果然依照他所说的日期往生西方，啊，这时候这阿弥陀就打电话给他了。就打电话给他说几月几号要来接引呢，啊，是吧？哎，我们呢修行人看到这个啊，能不起惭愧精进心吗？所以不管别人是非善恶，一定要把自己送到极乐世界去，放下这些外缘，生灭的外缘，不实在的外缘。世寿81岁， 也活得相当高了，比印光大师多一岁，印光大师80岁，大师道高望重啊，后人尊奉为净土宗第八代祖师。作者简介：姓名俗姓沈，出家法名朱红，字佛慧，号莲池，后人尊称云栖大师啊。籍贯属杭州仁和县，俗家的时候是住杭州仁和县，生出家以后是杭州的云栖山，原名五云山，离杭州20里，云栖市。时代明嘉靖13年，西元1534年，万历43年，西元1615年。万历是明神宗的年号，神宗啊，神明的神，明神宗的年号叫做万历43啊，万历43年，1615年。著作甚果，果就是多了。以沙弥利益要略、具戒辩盟、梵王经书发言以及阿弥陀经书抄最盛行。功德啊，云栖大师就是莲池大师了啊。教宗贤首，贤首就是华严宗，也就是以法华经所编的作为依据的一个宗派啊。贤首就是华严宗，这大师教宗华严呢 啊就是专门研究华严经，行尊律仪，可是他的修行啊怎么样，这都是遵守戒律的，修归净度啊，道高望重，后人尊奉为净土宗第八代祖师。好，第五页倒数第三行是题意啊，讲这个沙弥律仪。梵于沙弥此云习持，梵于就是印度话，那么此云就是中国话。在印度这个沙弥这个字啊，这个音啊，在中国话来讲叫做习持。习什么？习持什么呢？就是习这个恶，然后呢行持，把这个恶全部停止，然后还要去做善，慈悲，行这个慈悲心。还有什么意思呢？还有习世间人怎么样慈济众生也啊，停止，习就是停止，停止了世间5欲6尘的染污，还要积极的去帮助众生。在消极的来讲是习世染，在积极的来讲是慈济众生。一云勤策，这个勤就是精进，策就是勉励，很精进的，很自我勉励的。简单讲，策就是一种自爱的功夫了。这个勤策就是一种自爱的功夫，很自己很精进，很自爱的勉励自己，我是出家人，我是沙弥，我要好好的持戒，好好的遵守团体的规矩，不斗争，不贪嗔痴，这样子精进道业，然后降服自己又勉励自己，简单讲就是很自爱了。一云求极，这个极字啊，就是心的大极境处啊，求极，因为我们一直烦烦恼恼的啊，内心里面一直一种烦恼的晃动，那么在动念里面呢就产生执着，那么他现在啊要放下这些外在的怎么样，然后要降服自己的身口意，哎，使他解脱自在。梵语是印度古时候的语言，此云也就是此地的语言，就是中国话了。那么西域记里面说，印度的梵文是梵天所造的， 所以名叫做梵文。那么依梵文所发的音语音叫做梵语，梵语沙弥译成我们中国话叫做习词。习词的意思是习恶行词。如果问习什么恶行什么词呢，答到就这么样回答，习是染恶啊。那么这个染就是五欲六尘呢，啊，财色名食睡嘛，停止了这些染污的追求，行持济众生的事情，啊，能够帮助众生。习是染，就世间的无义人染污泛恨，泛恨就是清净恨呢，会染污我们清净的修行，故名是染。那么一切众生不了解世间的五欲啊，是因缘生起的自性本空，啊，意思就是无自性啊。简单讲就是，在这个因缘生因缘灭里面呢，啊，被迷惑了。所以啊，贪染执着，由贪染故。身口意三造作恶业，这三个造作恶业，恶业继承就寻业受报，寻就是依照，啊，这个寻业就是因果的定论，寻业就是你如是因你得如是果，寻业就是必须依照你造的业你去受这个果报，啊，就是寻业，依照你造的善因或者是恶因去受这个善报或者是果恶报，轮回六道受苦无穷啊，白白的受苦。出家修道原是为了生脱死啊。那么这个词沙弥戒啊，自尽六根啊，先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把它制止，不再去造业。习造诸恶，停止去造种种的恶，令停止这个六情啊，对这个五欲六尘的追求啊，是令停止这个六情。那么六根攀缘呢，外境啊，产生了七情六欲啊，是不贪释然，怎么样？苦海茫茫，回头是岸呢？啊，那苦海茫茫呢？就怎么样，意思就是有罪恶的人就像啊跌进了无边的苦海里面，只要悔悟回过头来就能爬上岸获得再生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苦海茫茫啊，回头是岸啊，此证了生脱死啊，罪劫之境啊。啊，这劫之境，这个境就是直路了，没有弯曲的，最快的直路啊，最近最快的直路啊，这最捷之径啊。这个径啊，是指又近又直的小路啊，所以是最捷之径。持济众生者，也是说行救济事业的时候，不可以存私欲心。而要以慈悲心行利济一切众生事业。综合起来说，做沙弥的行者，做沙弥的修行人，受持沙弥利益，清净无犯，就可以习世间的染恶，慈济众生。习世间的染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断生死的因。你继续去追求这些错误的东西，贪着，那么生死就不断，这属于自利啊，对自己有帮助的。站在消极的角度来讲，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可以利益自己的，也就所谓的自得断得。自得是先天性具足的德性啊，无私自自然自。断得是指断烦恼所产生的慈悲喜舍啊，所以就是断的后天性的修行叫做断的。那么持济众生为福德因， 那是我们一定要帮助众生呢，才有福德吗？这是属于利他，利他就是恩德。我们呢，能够利他，这属于恩，对大众生，大众就有恩呢。那么自利利他，三德兼修啊，三德兼修，成佛可期呀、啊。这怎么样？是故沙弥啊，别名求己。那么自利利他三德，三德就是自得、断得，还有一个恩德，那么就是三德。成佛就有希望了。是故沙弥，别名求己。这个己就是悟入空性，己就是令心不起烦恼，大极静处啊。令心不起烦恼，大极静处叫做极，极就是以空性相应，叫做极。空性就是无一物了，而无一物的心是最极静处了。你怎么动了，他心就无所住啊。他你一无奈他何，他既不高也不低，他不是善也不恶，通通平等。如果我们不能进入空性啊，我们这个心啊，念头就喧腾了不止。意云情澈，啊，情澈，情是精情，澈呢是澈力。初学沙弥的人呢，世俗的习气不除，还没有除掉，容易懈怠，容易放逸，所以需要以沙弥律仪啊。精勤策力，令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沙弥啊，又叫做求极，极就是圆极，说得无不具叫做圆，或无不尽，或那么就是烦恼的意思，也可以叫做无明，或又叫做无明，又叫做烦恼，这是同一个名词。无明也叫做惑，惑又叫做烦恼，烦恼无不断尽，就是极。那你有烦恼，心就定不下来了。所以圆极的范仪叫做涅槃，不生不灭。比丘戒叫做净圆，啊，接近圆满了。圆就是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呢，啊，所以叫做净圆，接近不生不灭的清净心呢。所以比丘戒就是净缘，那么沙弥戒就是求极，极啊，令心入不生不灭的大极净处啊。也这就是说，初学沙弥当发大心呢、啊，初受比丘戒，尽受比丘戒，求证涅槃的妙果。当然，这是每个修行人最后的了涅槃的妙果了。说沙弥之名虽然有三义啊，三种道理，理实一贯呢、啊。哪三种呢？哪一个理是贯通呢？道理是一样的，意思是虽然有三种名字，但是归纳起来的道理通通是一样的。第一个沙弥，第一个叫做喜持，喜是戒指。敬告自己停止，戒就是敬告，我惩戒你，是吧？戒告就是敬告你，那停止，停止什么？习是染恶，也叫做对治息谈。这个对治息谈，这个系就是一切布施，啊，这个是四息谈里面的一个息谈，就是对治息谈。系就是一切，谈就是布施，一切施。持是劝作，行持济世啊，也就是世界系谈。一个是对治施谈，一个是持啊，就是劝作，好好的去帮助众生啊，骗十方。世界系谈就是骗十方啊，到哪一个世界去？通通要行布施之道，叫做世界希谈。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我们是修行人。那么所以第一个习持是教经，教你这么做叫做教经。 叫你应该这么做，叫做教经。那么勤策呢，是行经。勤策是要叫你啊，怎么样，要去做，直接的啊。所以勤是作词，作词的意思是积极利他，叫做作词。积极的利他叫做作词啊。那么止词呢，是消极的自利，只帮助自己，叫做止词。所以说勤是认真的去利他，是众善奉行。策是消极的防恶，所以是属于自利，叫做诸恶莫作。诸恶莫作也就是为人细谈，为人细谈啊。那这是行经。第三呢，就是求吉，就是缘吉。缘是做果，得无不惧。吉呢是执果，做就是积极，那么执呢是消极啊。所以说缘是做，这个做是对执讲的，对哪一个执讲的呢？得无不惧底下吉是执果，是对这个执来讲的。做执，做是积极，执是消极啊。所以说祸无不尽呢，也就是第一义谛。第一义系谈，第一就是中道咯啊。那么为人系谈，就作为一个人应该怎么做咯啊。那么这是啊，礼敬四不沙弥一名，德具三经啊，功备四系啊，啊，德性就具足了三经。哪三经呢？教经、行经、礼经啊。对，德具三经嘛，教经、行经、礼经嘛。上面不是有讲吗？第一个习持，习持的最后就是教经嘛。勤策的最后一个叫做行经嘛。求吉的最后一个叫礼经嘛。是德具三经，功备四系，就是四系坛呢。啊，四系坛。那么这个四系坛，我们还是要简单的啦，来解释一下。啊，师父这里有一点点资料吧。我们念一念呢、啊，总是对大家有所帮忙。这个细谈啊，翻译作成就、中或者是理这三个角度来讨论啊。成就细谈就是一切成就啊，中也就是你的宗旨是什么，细谈这理存在的事实的这个道理是什么。佛化导众生之教法可以分作四个范畴，一个就是世界，再来就是为人，为人就是各个为人，每一个人对治你的烦恼、你的习气。第一，进让你进入空性的中道思想，就是第一等四系谈，略作四系。法华经先预见一下，以系谈为泛汉兼称之仪，就是泛仪跟汉仪啊加起来。那么系就是中国话，这是指汉文。系就是一切片的意思。那么坛，这是印度话，坛挪布施的意思。那么系坛啊，如果念作系施，就变成两个都是中国话了。他念作细谈，细就是一切片、一切处、一切时空，怎么样？谈就是布施，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细谈就是一切布施，所以说细谈一个字是中文，一个字是印度话，也就是佛依持四法，遍施一切众生，故称四细谈。你们要写起来啊！佛以此四法遍施一切众生，故称四系坛。再念一遍：佛以此四法，以此四法啊，然后遍施一切众生，故称四系坛。以及世界、为人、对治、地义，这样施舍，遍施一切众生。 佛用这个事法骗示一切众生，故称实习坛。根据大智的论见一所载，佛的教法有种种的差别，乍见视为矛盾。乍见就突然看到，看起来好像有点矛盾。若总其教说呢，只有四悉坛之别，皆为实义而不相违背。第一个，世界悉坛，世界悉坛，注意听，随顺世间之法而说因缘和合的道理。简单讲，世界悉坛就是用你所认识的这个世间的思想、语言、观念三种情形，而你对这个世界的思想、语言，你所认识的观念，然后开始说这个缘起的真理。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有思想，我们一般人都会透过语言，我们一般人都有某些观念，佛说没有关系，你就用这些观念开始认识缘起。简单讲，思想、语言、观念都要认识缘起的真理。比如说，人类都是由因缘和合存在的，而不是实在的一个我。以人存在本来是一种世俗之见呢、来说适合世俗之法，以随顺众生，令凡夫喜悦而得世间之正智啊！我讲的都是你喜悦的法啊，所以说师父的讲经啊，为大众所接受或者是喜悦，因为我所贪的法都一直配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世界悉坛，简单讲就是用世间人的语言、思想、观念去讲他认识的东西，然后引入佛法，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叫做世界悉坛。也就是悉坛又称为这个药浴悉坛啊，故此悉坛这个世界悉坛又称为药浴悉坛啊，快乐的乐，欲望的欲，药浴悉坛，让众生快乐进入这个喜悦的正确的智慧里面。第二呢，就是为人悉坛，就是各个为人列作为为人悉坛，本来是各个为人悉坛，但是简称为人悉坛。也简单讲，就是说应众生个别的根基跟能力，所以为人悉坛就是看你的能力然后说什么法，说你适合能力的法，能接受的法，你什么根基，你什么能力，就说出各种出世间的实践的方法。所以说法还要看根基令众生升起这个善根，所以又称生善悉坛。为人悉坛又称为生善悉坛，让你这个善一直升起来，叫做为人悉坛。简单讲，就是要依你的根基去说你那个法，能接受的法。第三个叫做对治悉坛，那一听就知道要对治贪嗔痴嘛，对不对要灭除烦恼一切的恶业之教嘛，能够断众生的诸恶，叫做对治悉坛嘛。对治悉坛又称为断恶悉坛，对治贪嗔痴就是断治贪嗔痴嘛所以这个比较容易。对治悉坛又称为断恶悉坛。那么第四个叫做第一悉坛，也就是破除一切论理语言，直接以第一全名诸法实相之理。第一就是实相悉坛，简单讲就是这样，令众生的真正的契入教法。所以这个第一又叫做中道简单讲称为入理悉坛，入于这个无生思想的道理的悉坛，叫做第一悉坛，叫做入理悉坛，入这个思想的道理，令众生真正的契入这个思想的教法，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是第一义悉坛，第一义悉坛。那么有了这四悉坛，我们就很清楚的。好，注意再看第七页的中间，所立仪者，十戒立诸威仪也。底下左边还右边还没讲完，说寻名何意啊？何就是考验，以求其真实。何意？寻名何意？按照这个沙弥的名相，要考验他是不是真实，有符合这个道理。当知如何立身行道矣，那么才知道如怎么样安身行道，立身行道。 所以啊，说是是故沙弥一名得记三经啊，功倍四系啊，学名何意？何就是考验、考核，当知如何立身行道，这样才知道如何的立身行道。律仪则十条戒律啊，诸威仪也。戒律就是防非止恶，这是戒啊。防非止，防止过失啊，防止恶业啊，这是戒。决断轻重，开遮持犯，明律啊。啊，要决断你是犯轻呢，还是犯重戒？你什么时候能够开眼？遮就是停止，什么时候应该遮止，不应该去做？什么是持戒？什么哪一种情形是犯戒？名叫做律，律本来是调音声的高低，叫做律，调音声的高低啊，叫做律。那么我们现在就讲，要决断轻重，开遮吃饭。意思就是我、哦、这个戒律不容易啊、哦、它有种种的变化、哦、种种的这个规律不相同啊，所以你必须知道哪个是轻，哪个是重，那什么时候是遮，什么时候是开，什么时候是持，什么时候是犯。轻重开遮吃犯名律，沙弥受持的戒律有十条，所以叫做十戒律。十条戒律如下文戒律门所说，诸威仪的诸字解作众多的意思啊，很多的威仪我们出家众要注意，威就是威严，仪就是仪表啊，我们要有威严，要有外在的仪表。左传里面说啊，左传就是左氏春秋了，左丘明所做的，左丘明左传大家都知道啊，左丘明所著作的，有威可畏，畏之威啊，畏就是敬服，尊敬服从的服，有威可畏，畏就是敬服，尊敬服从你，叫做威。有仪可责，责就是效法，有威仪可以让众生的有效法的，哎，说我们出家人呢要有威仪啊，让这个众生呢有所敬畏，有所效法。简单讲，让众生有所敬畏叫做威，让众生有所效法叫做仪，就这么简单，是吧？你要让众生敬畏，还要让众生效法我们，因为我们是出家众嘛，是有仪可责，责就是效法。佛门中的威仪就是戒恨清净啊，身相威仪啊，身表端庄啊，举止喝度啊，啊，举止就是动作啊，我们的动作喝度何以出家人应该有的啊，这个威仪，喝度就是不偏不倚，叫做喝度啊，啊，中道刚好恰到好处，叫做喝度啊，我们的啊举止啊行住坐卧恰到好处。堪作人天的示范呢、啊、普令神鬼亲服啊，我们虽然没有看到鬼神呢、啊、但是啊我们呢、啊、知道鬼神是尽虚空界骗法界的啊，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呢、啊、都要常常觉得说我们头顶上有很多的鬼神在注意我们，我们是不是该适合做啊，不该适合做，我们有没有因果，有没有威仪，自己啊就可以审核。普令神鬼亲服，沙弥应学的威仪很多，故名诸威仪啊，所以啊叫做诸威仪。依戒经说有72则，哇、哦、72则的蛮多的啦，但是莲池大师呢极其切要把不必要的删掉，剩下什么，剩下24章，集就是、啊、聚集，哎，编辑起来，哎，所以莲池大师啊极其切要记记起来，在本书中列为24章啊。又戒律是提，提就是止持啊，止提就是说啊，止持就是防非止恶啦。唯一是用，要度众生呢、啊，你要度众生，作持要积极的度众啊，啊，所以止持你持戒，也是戒律是提，就是说你持戒是为了自律。防非止恶， 你有威仪，现在外表是想要度众生，所以他是作持。所以有戒力没有威仪，你只持戒但是不能显现在外面的威仪，那么你这个戒力就虚设的，也没有办法见到戒力之体啊，对不对？那也无以见戒力之体啊，那你有戒力没有威仪，是吧？出去外面的吊儿郎当，而且是不该说的说，不该做的也乱做，是不是啊？那么你这个戒力是虚设的了，无以见戒力之体。那么有威仪又没有戒力，你有威仪，威仪很好，但是呢没有戒力，那搞不清楚戒相是什么。这吃饭无鸡，鸡就是考核，没有一个标准呢。你有威仪，威仪很好，但是呢他不懂戒力，也不懂戒力，这吃饭无鸡，鸡就是考核，你无从考核，我这样犯不犯呢？我这样算是犯戒不犯戒啊？看一只吃饭啊，轻重啊都搞不清楚，所以啊也无以成威仪之用啊，成威仪之用啊，是有利有仪啊，怎么样？内外是一如，你有戒力又有威仪，怎么样？那就内外一如了。所以你持戒必须重视威仪啊，那所以说没有必要，尽量不跟在家人接触啊。那你要接触，你必须有威仪。沙弥之名就体用双章啊，沙弥之名，沙弥有三义啊，注意看那个表格啊。那么因为他只是列出这个表格出来，所以啊我们很容易的看得很清楚。习持勤策求己，习恶，习世间的恶，习世间的恶啊，习世染恶，这是止教，停止，简单讲就是消极了。持就行持，行持即是坐教，坐教那就是积极的要去做。所以底下一个教，教要加一个字，教经啊，再看左边行经理经，如果加一个经就更清楚，教行理也是啊，没有多一个字，有时候还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教经行经理经就是所谓的三经嘛，德济三经嘛。再来看勤策，勤就是精勤，精进的众善奉行，这是作持。策就勉励自己，策力诸恶莫作，这止持。那每一个都有消极的，有积极的。行经应该怎么去行？求己，求就是寻求，己呢就是缘己。缘己是什么意思呢？德无不具，所有的德性全部具足，就是圆满。缘就是圆满。那祸无不尽，所有的烦恼都断除，就是己。那么这是执果，所以德无不具名缘，这是作果，积极的啊去修德。而祸无不尽为己呢，这是执果，也就是使自力自己没有烦恼，断除烦恼，这个就达到最高的境界，那么是勤，就是执果，站在自力的角度。那么作果，站在利他的角度，拼命的度众生，是吧？所以理，这是理经，站在理上来说的。所以啊，沙弥是站在教法教经来说的，你要习恶要行止。站在行的角度来讲呢，你要精勤要彻底自己。站在理来讲呢，你要寻求一个不生不灭的圆寂的境界。所以教经行经理经。再来律呢，是十条戒律，十条戒律，仪是24个威仪啊。那么十条戒律当作体的话呢，啊，然后24威仪就是它的用。那么体画一个出现下来，就是说啊，画一个虚线过去左边，意思是有体无用，就是有律 但是没有威仪，那么律就虚设的。你有戒律，但是你没有威仪，那有戒律，那没有威仪，那行住坐里面都跟俗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有力无仪就是有体无用啊。有了戒律，但是呢，你不会在行住坐里面应用，对不对？你所到之处都是破坏佛门的威仪，那么你所持戒律都是虚设的，你不能度众生嘛？那你跟俗人没有什么两样吗？啊，这体是站在极静的角度，是止，是诸恶莫作，那是消极的。那么这个用画一条实线，然后又画一条虚线去右边，就是有威仪，但是呢，怎么样？没有戒律，所以就画一条虚线啊，到右边来。所以说有仪无力，有了外表的威仪，但是没有戒律，怎么样？持犯无稽，你无从考核，无从检查。这考核就是检查，稽就是检查自己。我们说稽真住，稽真住，就是要检查检查你啊，要把你好好的检查看看呢、啊，考核考核看看呢、啊。你有外表的威仪，但是呢，你有没有持戒，有没有犯戒，那我无从考核。只有外表的威仪，那一点用处都没有啊。你威仪很好，但是对戒律完全不通。那开车吃饭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啊怎么样遮止，你都不知道，那就等于怎么样虚设的了，也是没有用啊。所以啊，这是做，做就是众善奉行，所以啊是支持坐持，那就是佛教的两大，不是支持就是坐持。所以我们呢结下安居所用的叫做毗尼坐持，毗尼坐持要结下安居用的叫做毗尼坐持。那坐持就是积极的要做僧结盟，要做僧结盟啊，不只是说持戒律而已，研究戒律，那还要研究这个啊，毗尼坐持就研究这个结盟，那怎么样行比丘事，怎么样接下，怎么样忏罪，哎、啊，所以有律有仪，内外一如，沙弥之名。体用双张啊，哎，是有戒律有威仪，内外一如，沙弥之名，体用双张啊，体用双张。好，第九页，上篇戒律门，这个戒律门就是十条戒律啊，出家。要研究这个戒律，才知道开遮吃饭。那么说上篇是对下篇讲的，下篇是威仪门，那么上篇是戒律门，就是十条戒律，那么下篇是二十四威仪。说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讲这个沙弥十条戒律，故名戒律门。